各位好，再跟各位聊两句啊。这两天比较大家关注多的是香港的那几栋大楼，应该叫鸿福苑吧，烧了。现在我刚才看到的时候呢，是死了44个人，279人失联，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火灾。七八栋大楼烧的，我估计那个楼应该是不能再用了，一共是1984户人家可能会无家可归，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事故。那好多人呢就在讨论这个，为什么香港用这竹子，它叫竹棚，它叫竹棚搭着脚手架，而且呢是裹得那么严严实实的。这件事儿吧，因为原来我有一位朋友呢，在微博上和这个现在的 X 上都比较有名气，叫老林永生，我推荐过他好几次。我这位朋友呢是民俗专家，就是他不是说香港当地的民俗，他是全世界的民俗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的一个专家。本身呢又是学习藏传佛教的弟子，而且呢是智商极高的那么一个人。他是那个哎国那个有是一什么协会，有门萨协会的这个会员，所以呢他对这东西研究比较深。是这样的，我记得他呢曾经啊就写过一个专门的东西，介绍香港的这种竹棚的工艺，就是在高层的建筑的时候，就是包括其他建筑也在内，用的这种竹制的脚手架搭建的这个工艺。而且这个工艺是什么呢？现在呢已经是成为这个香港好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一员了。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大概是这样啊。现在呢，香港大楼的外墙呢，使用这个竹脚手架，那这竹脚手架又粤语呢叫这个竹棚啊，几乎呢都是用竹子搭建的。今天盖那种上百层的这种摩天大楼或者外幕墙安装维修的时候呢，依然可以看到好多遍布大楼的这个竹脚手架的这个技术。那这个东西呢是独有的，在香港珠三角地区啊独有的一种建筑传统，大概呢有超过了150年的历史。那最早的时候从哪儿开始呢？大概是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的时候呢，就是最早呢流行在这个广东的珠三角地区，就是番禺啊、顺德啊那一边。然后呢，鸦片战争以后呢，香港就开埠。开埠之后，大量的这个广东工匠啊，就随着英国人呢来港啊。就来建设这个西式这个楼房，他们就把家乡的这个什么呢？就是盖祠，就是他原来是这东西干嘛呢？是盖祠堂啊，骑楼啊、碉楼啊这些东西的这个工艺呢，就给他带到了香港这一块了。就是早年那个香港这一块是没有所谓的这个钢铁的脚手架的，竹子呢就是最自然的这个选择。而且呢，竹子有几个好处，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同历史阶段嘛，它有它的好处。那香港常用的竹子呢，是就是毛竹和香港竹，产自呢这个广东啊、广西啊、福建，也就是南方的这个竹子，个头呢也不矮，然后这个整体呢也比较粗，韧性也比较好，但是而且呢重量轻，什么意思？就是说啊，它香港这一块的这一块，我们都知道，就是你搭制这个钢铁的脚手架，实际上重量是非常沉的，哪怕现在的你用的这些新型材料。那个钢铁的脚手架也要比那个竹子要沉，在最开始时候的钢铁脚手架，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各位见过没有，就是原来那种脚手架，大概呢要比这个竹子沉到5到6倍，它非常重，所以呢，就因为你这个你要是搭一个钢铁脚手架，它特别重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像这个，如果你要是拉过去这竹子，它搭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它也不用这种吊装啊什么的，一根一根往上续着，它就码上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竹子呀，它抗拉强度强，这个而且弹性好，能够怎么着呢？吸收风力。因为香港呢是一个靠海的地方，这个风呢还是挺大的，越高的地方风力越大，这大家都能知道。甚至于呢，有的时候咣叽来一台风，对吧？你这来台风了，那你也不能说直接就把这个脚手架去了呀。竹子的抗拉性比较强，然后呢，就一直以来呀，就用它来对抗这样的这种自然环境，这个是它本身的就是这个物理的特性来决定的。另外一个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是一个传统工艺，这几乎成了香港的某种程度的，不是说嘛，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要经过，就是他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学徒要经过5到7年的培训，才能够达到执照。目前来讲呢，就是也是一个，其实也算是快濒临失传了，因为大概有2000多人呢拿到了这个执照，但是呢，就是叫棚头嘛，应该叫做。然后呢，这2000多人呢，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55岁，就是说再过些年，这东西就不太可能再有了，大概得有个就你最多再有个20年，这批人没了之后，你说还能有多少？就据说现在可能另外一个估算是大概有4000人能吃这碗饭，这是在前些年的一个统计。但现在的可能估计没有那么多人了，因为像这种传统工艺，基本上来讲，它会被这种新型材料所替代。你比如说，就现在的这种就是比如脚手架的用的这种铝合金呢，包括其他一些钢管的这种材料，那它呢重量呢已经大大的减低，而它抗拉性能呢也越来越好，而且连接件儿也会更加稳固。那竹棚那个工艺的连接件，各位你们可能就是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真正去看过，他用的那个绑法，用的那个绑绳什么的，跟那个真正的金属固件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呢，现在呢也会逐渐在淘汰当中。那这样的一个濒临就应该在20年之内吧，它就会被淘汰掉的一个工艺，但是现在还在用着，没想到呢就出了这么大一个事儿，就出这么大一事儿。那问就是说，人家都在，就是好多人就是不太知道这事儿的朋友在问，说那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竹子干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容易烧的，烧那个干燥的竹子，它不可能用那个湿竹子去干这事儿吧？那干燥竹子挺容易烧的，那怎么才能够防止它烧？原来呢，它呢就是用这种防燃的，就是阻燃的这种网，就是香港这边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定，用那阻燃的网呢要层层包裹。就是你哪怕烧了这东西呢，它不可能烧那么快。但是呢，这一回呢，我看了一个就是据说是初起的一个视频，那个烧的速度，就是刚开始火苗起来的速度就非常的快，那已经不再是就是说竹子烧的速度快了，是一种纤维烧的那种快，就是那种稀疏的那种纤维的那种速度，咵一下起来了。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性，就我个人的一个常识啊，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建筑方面的这个规定，这一个常识是这样的，就是一旦说是这种情况出现，它那个阻燃网应该是不合格的，应该是不合格的，没有达到真正阻燃的效果。至于这个网是从哪儿出来的，在哪儿生产的，以及它怎么能够通过检验这事儿吧，咱们各自保留意见吧。有人在说，哎呀，香港这块的这种标准不如国内的标准高，嗨，这东西你愿意信你就信呗，那我也不能说什么。我估计啊，还是这个应该怎么讲呢？香港回归以后啊，很多时候它的这些，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礼崩乐坏吧，就是它原本的这个法治，因为香港啊，它其实原来你说不上有民主，这个必须要承认一句，说不上有民主，它是一个殖民地。那但是呢，它有法治，法治往往啊，要比民主呢更能够让一个社会保持一个基本的运作的水准。这个可能这句话可能得罪很多人，但是呢，这个我只能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吧，这大概是如此。那原来的法治呢是可以整体笼罩这个香港社会的，当然它最开始也不是如此，这也经过了廉政公署啊，还有一些好几代香港人的努力，终究呢有当时的这种法治清明的这种这整体的社会环境。那这个。到后来呢，中共一进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真的是礼崩乐坏，就是他的法治就不失效了。比如说你像这种，我可以允许你纪念六四或者是说怎么样，那最后就直接维园灯光就灭了嘛。那你进行这种抗议对吧，比如说我打算跟你在这个什么，甭管是五大诉求还是怎么着，一个不能少，诸如此类的，它是一个抗议。那他可以直接呢就用这个警方去镇压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整体的这个框架的崩坏啊，就在于他的法治被破坏了。那法治被破坏之后呢，它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整体性，就这倒可以用竹子来比喻，就是竹子啪一刀劈下去，它是从上到下整个的劈裂的东西， 它并不是说你上层这一块我去怎么斗争，下边没事儿，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要整体法治环境错了之后，那原来香港又不是一个，我们都看过什么十亿探长，是五亿探长吧，雷洛传呢，还有其他一些那当时的那个华人探长那个时代，对吧？甚至于在后来我这些影视作品里也都有这种表现，这种在华人社会当中始终蠢蠢欲动的钻空子以及这个不讲法治在灰色地带运作的这种文化的集体的底色，那它就直接就泛起来了。你既然上层这个法治崩坏了，那下边你也就不可能做得更好，这就所谓的上行下效，楚王好细腰，工人多饿死，对吧？那你就可以看到它一下夸这整体的这种水平，城市治理的水平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就都崩坏了。那只不过这个事情呢出来之后，大家忽然感觉到，哦，原来有可能崩坏到这个程度，对吧？因为你如果是烧得这么快，那肯定是防火材料不合格呀。那香港有自己的这种法规法律的，它是可以，它是那个裹的那个蓝了吧唧那玩意儿，那是防火的，你这简直是助燃的嘛，对吧？它再加上这竹子本身它又容易烧，所以那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事儿吧，也就只能这么说呗，让他们这希望能够，失踪的这279人没事儿，但是呢，已经是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了。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来讲呢，好多国家呀也会有这样的这种，所谓传统工艺，然后呢没有办法去整体的把它给消除掉的这个一个过程，那。像原来这种竹棚着火呢，也不是说就是竹制脚手架着火呀，哈，在曾经有过好几次，大概更多的时候呢，都是集中在啊这个2000年之前，比较多的是，比如说51年的时候，对吧？难民潮，大量的这个木屋区呢和唐楼呢，就是用这个竹屋这搭建的时候，51年的时候11月21号的时候，也跟着时间差不多。观塘的木屋区呢，因为电焊火花引燃这个竹棚，这个火烧毁了大概4000间的木屋，对吧？无家可归者呢逾20000人，这是当时的一个。53年的时候呢，也是冬天这一会儿，12月25号，对吧？石家伟大火，香港史上最严重的火灾。那起因是什么呢？工人用喷灯焊接水管，火花呢溅到这竹棚上，对吧？1小时烧毁的那个木屋区呢，造成53000多人的无家可归。那后来呢，直接促成了这个香港政府呢大规模呢就是那个建立那个公共的屋村，是这是也是一个。那72年，香港是在哪儿啊？载田、紫田，反正就那块有一个也是棚火，对吧？20多层，但是没造成伤亡。96年也是，对，尖沙咀那块也有。然后11年呀、2000年呢，这些东西呢都曾经造成这样的火灾，只不过呢后来就没有这么大的，就这些都没有太大的人员伤亡事件，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现在的这回这事儿吧，你可以看出来，它虽然有这种法律法规，就是咱们说起来这事儿，所有的这东西，这个你有这样的同样的法律法规，如果你不能够执行，或者它整体的底层逻辑崩坏的这种情况下，你有多严格的这样的法治，你只要上层他把这个整体的法治不当回事儿，这些法律都是只是一个文本文件 ,TXT 文件，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香港的衰落是一个，应该来讲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岔开说一句啊，就像香港现在更像什么呢？更像是新疆，就大量的去掺沙子，就是大陆人大量的过去，香港的原本的社会的整体的秩序就在崩坏当中，因为它带来的这些玩意儿，就是你跟各位这么说吧，学好难如登天，但是学坏呢，真是一出溜的事儿。你花多长时间建设成了一个这个你觉得还可以的社会，那只要这么一崩坏，那坐滑梯一样的整体社会就下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香港现在你很多人现在去，我其实这几年没法去，但是原来我经常去香港去吃饭去嘛。然后呢，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香港的整体的这个街面上，我们要街面上，那街面上那个脏就比原来要脏了。那我这个我已经看到这个了，然后把它原本具有非常强活力的这些招牌也给取消了，再也不像原来的那样的一个香港了。 大概如此。所以有的时候我其实，咱再说开一句啊，说就是谈到我现在生活在这日本，日本呢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这回对外国人，就是包括中主要的集火的这个对象是中国人，那包括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现在也渐渐对这个穆斯林呢、啊、这个群体啊，以及其他一些群体也有这些反感，就是日本社会呢实际上是一个自律型的社会，就是它是法治加上自己民众的高素质变成一个自律型的社会。这个自律型的社会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家全都那个有自己的套规，就是运行的这下边的规则是法律也是整体道德的规范，就是社会运转的一个规范。所以日本的这个社会运行成本其实是相当低的，日本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毫无疑问的事情，对吧？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它整体的人民的素质比较高，能够不给别人添麻烦嘛？这是这种说法。那一旦说外国人来多了，它冲击了整个日本社会原本自己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个环境。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现在这个民间反对这个包括中国人，就是主要面对中国人的这个不满，然后还有对其他一些人的其他一些民族的不满，就在于此。就是我好容易见了这个了，然后你来了就你拉低整个社会的这个水平，提升了什么呢？提升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管理成本。这个日本社会的管理成本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里都是最低的。它非常低，也可能新加坡会更低一点，这个我不太知道啊。但是日本是非常低的，所以你如果一旦这样的话，把这个整个社会给弄扯巴了，那大家肯定很不舒服。大概都是这样，香港也不会例外，也不会例外。大量的这些内地的人，因为香港的教育、香港的这个香港，比如香港护照的便利度，然后再加上其他一些东西，进入到香港这块儿。那香港社会大概再回不到从前了，这大概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事儿，跟大家聊聊。另外一事儿呢，是这两天出了一个他妈的，我听着我都觉得特别邪门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有一位生活在英国的女士，然后呢想去那个就是通过中转，在伦敦前往日本的途中，她有一个中转机嘛，在上海中转。然后呢被中共当局呢就拘留了18个小时。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护照。他那护照是干嘛？他那护照啊是这个印度护照。这个各位都知道对吧？印度护照。那他这印度护照呢，他颁发地是在哪？是在藏南地区。中国呢说那东西叫藏南地区。那个但是呢印度那边呢叫好像阿尔恰鲁邦吧，这叫什么东西，阿鲁纳恰尔邦。他是在那个地区，所以呢这个地方吧，他的护照的签发地在那儿，他是印度护照，但是签发地在那儿。中国海关就说呢，你这护照是非法的，你这个你应该是中国，你应该是中国人。然后呢我就当时因为我对这边的地理不是特别熟悉，但我印象当中就这个阿鲁纳恰尔邦啊应该是这个实际控制的应该是印度，对吧？你应该是印度这一块控制，那你一个在印度实控下边的这种地方的人出来，那你说他怎么能拿到你所谓的合法护照呢？他怎么能拿得到？这是一个22条军规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要想拿到那个护照，你应该是能够对这块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才行。然后呢我就查了一下目前阿鲁纳恰尔邦的目前的状态。实际控制呢就是由印度呢完全控制和管理，对吧？印度军队呢就是还驻扎在这儿呢，边境哨所呀，并且2015年的时候呢进一步加强了基础建设，增加巡逻点啊、道路啊，印度政府呢也视为一个完整的邦，人口呢150多万，主要的居民呢是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那你如果中国不能够实际控制这个地方，那你牛逼，你也是跨境去发护照啊，你可能吗？你又不可能，你过来就是，然后中国这块民政官员夸叽夸叽跑到这个藏南地区说，哎，你们现在是可以，你们是中国人啊，这我必须跟你们说，你们是中国人，然后呢，这个我这儿给你们现在发身份证，你看这是中国的身份证，漂亮吧？哎，给你，这护照也给你。你干了吗？你又没干，然后人家发你又不认， 所以呢，那你就人家人家是过境，通过几个小时，夸就给扣了。结果到时候闹得人家一直在抗议这件事情，这是真的。就我觉得这帮人就跟脑子他妈的这个就跟傻逼似的，就真的是这个大傻逼那种感觉。原本是一个大家黑不提白不提的事情，对吧？你没有实行真正的统，没有行政治理的时候，你就不提这件事儿就完了。你非得看他那个叫什么？这迁发地区干嘛呀？你就这特别让我真心觉得啊，这个中国的这方面的官方应该并不鼓励这些行动，但是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会让有些人呢产生这样的我要维护祖国统一的这种幻觉。为什么我说中共的基本盘是特别稳的？就像这种人就大概如此。一般来讲，遇上这种事儿，不会，尤其像上海这一边，你只是过境，你过境又不是说在我这儿有什么，你就走就是了，没人去较这劲的。他现在居然干这事儿，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就像当年什么似的，就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给中共这边打电话，给周恩来打电话，然后呢就互相之间有这冲突嘛。电话接线员一接通了之后，一听对方是赫鲁晓夫，你这个帝国主义就是这苏修，你这个帝国主义伐走狗，反正就给他挂了。就大概当年有这么一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这个反正听的挺多的，而且是好像是美国总统也被挂过这样的电话。反正呢，就大概都是这么一帮人给训出来的，就完全不考虑这会造成多大的外交纠纷。真的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共这一边已经是四面为敌了，你周围没有一个是你的真正意义上的盟邦接触的。当然你可能说俄罗斯真的不是，那你居然还干这种傻逼事儿？你觉得中共会直接去培训这样的人干这事儿吗？会培训这样的人说遇上这种地方的人，他拿的这护照你就给他拦下来？绝对不会的。中共高层没有傻逼到这个程度，这一定基本上我可以90%的可以肯定啊，有10%的这种应该说不确定性，90%可以肯定，就是这帮下边这些人，他们受培训的时候认为那个地方是中共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灵活的这种思维模式，就是装看不见就完了嘛，这种东西 OK 就把这事儿给弄成一个外交事务，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哎，怎么说呢，就是上诈下愚，上诈下愚啊！真的，我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们这种行为。真，你都不太可能，你想能傻到这个程度的这种事儿，你怎么能够做得出来？只能说中共的基本盘还是相当的稳固，就是这个傻逼程度还是相当稳固的，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又瞎说几句。